听众朋友，欢迎回到
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哇 ，Priska， 我们这一季呢，是不是除了是我们实习计划的 Podcast 的第三季？那其实现在此时此刻也是我们招募季的展开。
对，我记得再过一两天之后，就是可以开始投履历的时候。
我们现在录制的当下的明天就是开始招募季。但录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
开始在对开始在招了。
那我们是第二十届台湾微软未来生涯体验计划的实习生，那接下来要招募的是第21届。
其实这计划已经也非常久，
真的很久远。那讲到久远呢，那我们实习生都基本上在微软只待一年。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位我们的实习计划
人物，
对实习计划的人资主管 Riley 来到我们现场，让大家掌声。好，那 Riley 呢 ？Riley 是我们的人资主管嘛？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实习计划的大妈妈，没有就妈妈啦， okay. 就妈妈，就妈妈。所以
可以叫大姐，
大姐姐姐姐，对对对，姐姐。所以基本上就是照料所有实习生的大小事啊，包含我们在大家在这一年当中看到我们非常多的企划的露出，
对，
可能像校园分享会啊，或是企业参访等等，其实最后。幕后推手都是我们的 Riley 大姐姐，
没错。而且其实，在招募过程当中，像这些履历的审核 ，Riley 也都会一一的参与，然后也会，其实，在之后我们可能进来参加这个实习计划之后，还会给我们蛮多的建议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一开始我们进来之前，然后到实习当中，到实习之后 ，Riley 都一直很关注我们。对，所以是一个很棒的姐姐。好，那我们想先邀请 Riley 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还有可能来聊聊自己担任我们实习计划人资主管的一些感想，就是看着我们实习生长大的过程。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负责台湾微软实习计划的 HR Manager， 我是 Riley。 那我是从第18届开始正式加入我们微软实习计划，到已经带了18、19、20，接下来是第4届的实习生的招募要开始了。那其实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所有的实习生一起成长啦，因为跟大家相处的过程中其实会有非常多新的火花跟体验，所以不是只有你们在微软成长，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在微软成长。
对，因为 Riley 其实就是掌管我们实习生们，就是我们实习生的大姐姐啊，就是真的是我们实习生的各种大小事。我常常听到像是身边的实习生朋友，可能对于研究所啊，或者是之后有一些职涯发展，还有很多不管还有个人的一些小问题，就常常找 Riley 来跟我们聊聊。对，所以今天请到 Riley 来现场，相信也能给听众朋友们很多的解惑。那这集的重点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就是第21届的实习计划正在招募期开跑，在投递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人遇到一些小问题，那我们现在也简单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实习招募的一些期程跟相关资讯。我们招募的期间呢，是从3月22日星期五到4月22日礼拜一，大概为期1个月，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哟。因为我们的实习计划的招募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报名、早面试、早录取，所以已经准备好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赶快来投递了。那我们实习计划的申请资格，只要是你是全台大专院校的在学生，然后实习期间能够有在校身份的话，都可以来投递。那实习天数每周大概就2到3天，会依照各部门需求调整。那我们是为期一整年的实习计划，所以大概会在今年的7月1日到明年的差不多6月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各大社群，都有我们报名连结，然后在我们官方的网站也会有报名连结可以做填写。好，这是一些小资讯，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就直接到今天的主题。那最重要，要能够面试前要好好的把履历给写好，就是履历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一个算是最先的一个印象。对，所以想先请教 Riley 在非技术职或技术职的履历撰写上有哪一些小 tips。
好，其实我们微软未来生涯体验计划的报名都是用我们的微软的产品 Forms 去进行，那这中间还有包含到一些你可以上传作品集啊、你的成果啊，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制作的履历。那这些东西呢，你在填写的过程中资料的正确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
别是我其实去年就有遇到一个同学，非常的不小心，他把他的行动电话只填了9码，那我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找到他，就是甚至他留在我们的 phone 上的就是9码，那语音上也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绝对绝对不要犯。那细心再细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你在写你的过往的经历也好，或者是你在撰写你自己的自我描述跟人格特质优势等等的，然后千万不要写错字，所以因为它其实就代表了你看到 HR 的第一张脸，不管是不是面试我们的实习，那你今天你总不会脸上有脏脏的东西你就跑出去吧，那错字在履历表上就很像那个很大的脏脏的，然后我可能看到你就说、你怎么那么不细心，那我真的不知道说我真的录用你之后你的细心程度到哪里，因为你连自己的东西都不上心了，更何况是工作相关的东西。所以其实就是回到前面说的，一定要细心。那履历撰写的部分，非技术职的部分，我会提醒想要申请 OAI、MOI 还有 PSI 的同学，如果你们有作品集的话，一定要放上去；或者是你们有在经营自媒体，其实连结也都可以放上去。那其实会让面试官对你的印象更深刻。技术职的部分呢，你可以把你做过的一些程式专题等等的放在 GitHub 上。如果说你过往有参加过其他公司的实习或是工作的话呢，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是可以公开，不是 confidential 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小 tips。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填写履历的时候顺利，然后很希望可以在我们面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在投递微软面试，然后后来真的在面试的时候可以说到说，如果你是听 podcast 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很开心，
对，很开心，但是我会有点尴尬。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非技术职，我是 MOI， 所以那时候除了履历之外，我也有准备作品集，可能就把自己的一些参加活动的一些佐证，或是我有经营社群的一些资料也放上去。然后印象最深刻是我们现在实习生20届有一个女生，她刚好是设计相关专业的，她前阵子就有发说她之前来微软面试的作品集还印成一个很精装版，他以为是对对对，然后他的小巧思就是因为微软有四大原色，他就把它融入到他的作品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超用心的。
是，我对每一个来面试的同学，他们有准备作品集，其实我都很感激，然后很感谢，因为我知道印制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花钱。那再来就是你们真的把微软的一些元素放进去，其实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也会感觉到你真的非常用心，然后很想加入我们团队，我们也会对你们特别加分跟印象深刻。
如果对于一些非技术的技术职实习生自己可能有一些小巧思的话，可以听看看前2集，因为他们针对个人当时候做的准备也分享了蛮多。好，那我们接下来履历送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接到电话面试，或者是之后可能有安排团体面试啊、实体面试、线上面试。那在这些的一大堆面试当中， Riley 有没有一些小提点，希望大家可以避免让你的面试过程更顺畅？
主要要提醒大家，电话面试在播的时间可能是你没有预期到你会接到电话的时候。那如果是比如说你在上课啊，或者是你在骑车或者在捷运上，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跟打电话来跟你要求电话面试的面试官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的可能不太方便接电话，是不是可以在什么时候再拨过来，那我们就会在你指定的时间再拨电话给你。这个是电话面试一个小技巧。然后你在投递履历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外商公司嘛，所以你会遇到的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英文自我介绍，那不是只有我们家，可能其他外商公司也会有，所以当你今天要投递履历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英文自我介绍，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团体面试的部分呢，千万不要迟到，线上面试也是不要迟到，那也不要太早到，可能提早个5分钟到就可以了，然后让我们的reception 可以就是通知面试官，然后让在那边等，你也不会等太久。如果说真的你好紧张好紧张，你觉得说我就是要提早半个小时到，然后看一下旁边的状况什么的，那你就先确认一下周遭的环境，确定你等一下把卡上楼会没有问题，然后你就先到其他地方去走走，缓和一下心情，然后等大概5到10分钟的时候再上来，这样子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的 就抓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那线上面试的话呢，确认你的镜头、你的麦克风、你的网络连线都是正常的。那一样也是提早五分钟进到会议室就可以了，不要太早进来，因为其实你一上线我就会知道了。那你很紧张，我更紧张，因为我可能在上一个面试还没有结束，所以我就想完蛋完蛋，那个学生在等了，怎么办？所以大家就是提早五分钟到，这样就可以了。嗯，是这样。
那我自己当时候就是投完履历之后，我就真的在很期待等待，不管电话的通知或是 email 的通知。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习惯开手机勿扰，所以我是每一通电话基本上都可以接到。但是我身边就有朋友是他长期开勿扰，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那电话是哪来，然后他也没有习惯回拨，所以他就错过蛮多机会的，所以就蛮可惜的，真的。
大家要留意陌生来电。
对对对。然后在团体面试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当时候是有进到公司，然后我可以以个人的小经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面试都是穿正装，可能穿衬衫或是一些西装外套，但我那时候就想说有点快夏天，我怕路途中会有一点皱，衣服会变皱，所以我想说可能到公司到我的厕所，就不是到我们公司的本楼层啊，可能在其他楼层厕所有机会换，或是在电梯可以再整理一下，因为可能有我预设是有镜子，但是呢我们公司刚好是没有电梯里是没有镜子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想说我也不确定自己的仪态当时候是怎么样，但好险因为我有提早到一点点，所以我在柜台等待的时候是有机会到厕所再去整理的。对，所以真的是能够在恰好的时间提早然后去整理一下仪态也蛮重要的。
Judy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你出现在我们的面试现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帅哥美女才能进来，没有这件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至少把自己整理的干净整齐，然后端庄，我觉得有礼貌、态度好，这些都是面试必备的一些特质。嗯、
对。然后在，因为我是现场团体面试，所以我没有经历过线上面试。那想问一下，我们线上面试一定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软体 Teams，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一定要先准备好，不然到时候技术上问题真的会也让自己蛮紧张的。
好，我们的 Teams 有 Web 版，如果没有因为我知道有些学校可能没有跟微软合作，没有自己的 Teams，那其实你用 Web 版网络上的连线，其实都是可以进到 Teams 里面的，不一定说你一定得要就是有一个微软的账号。那因为微软其实对学生非常好，我们有很多很棒的资源跟课程，还是很希望大家都成为我们的会员。
嗯，那也想问一下 Riley， 就是因为每个公司可能想要找的人才特质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微软实习计划会想要找的人才特质可能是比较偏向哪一种的？
其实微软一直在找的所有的员工不只只有实习生，那我们的正式的员工也是会希望他是具有 growth mindset， 就是成长性思维，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empower others。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不是只把自己做好就好，我反而会希望说用我既有的能力再去帮助其他的人，那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成长，一起更好。这些特质其实会是我们最看重的。那很多学生都会说我不知道我在学校的专题里面，或者是我在我的这些活动里面，我要怎么去呈现我有具备这些特质。那这些特质其实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就会从一些小细节里面看到，或者是你在叙述你过往专案上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就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团队成员他的能力比较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看待跟对待这样子的同学，或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其实会用一些情境题的方式去看你是不是具备这样子的人格特质。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特别想要知道的是你有没有自己会 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其实在微软里面我们会希望说你可以一直不断的保持成长，然后一直不断的学习，不管是不是你现在熟悉的领域，当然就是自己的熟悉领域更专精，那对你不熟悉的领域也有办法自主学习，这些同学也是我们很想要的，希望他们可以加入我们，然后变成我们的实习生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能够热爱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记得国小的时候的第一本书，就是那学校不是以前班级都会有什么小书虫时间，然后可能就会从图书馆搬一箱一样的书，然后给全班每个同学。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本就是比尔盖茨的传记。
真的吗？
对，那时候因为我可能刚好小时候的年代是刚好那时候正红，微软真的正在快速起飞，所以那时候真的 我第一最有印象的一个人物传记就是我们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刚好个人特质是跟微软的就是赋权给世界上所有机构这个企业理念蛮像的。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几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也是在职场工作，他就问我实习相关，我就跟他说我最喜欢公司是我们公司文化，他就说哎，真的吗？为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我想问一下你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会有人说公司最大的保障是人吗？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只有听过我这样讲。但是我就说，但是在微软是非常常见的，这句话是真的大家会常常讲到，因为我们最大的保障真的就是人，人会互相帮忙，然后会给予的那一种氛围，就是我们公司很常见的。对，
的确是因为像我们的实习生在毕业之后，然后或者是离开我们的实习计划到职场上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以前也是微软实习的学长姐，然后他们的就会突然变得很有共鸣，彼此的距离又拉很近，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就很像你如果出去工作的时候遇到同校的学长姐，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情感连接，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公司好处呢，就是网络上资源非常多，所以大家不只是在准备好自己的履历，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体政策啊方向，跟你是不是有合的有搭的，因为这样未来工作起来也才是会比较顺利。对，所以我们人才特质的话，也相信有很多人过往的实习生或者正职都有在网络上有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善用。特别是我们实习计划有非常多的社群平台，像现在的 Podcast 或是像我们 IGFB Medium LinkedIn 还有 YouTube 都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收集。对，然后这些的话，这些有事前做功课也是未来在面试有机会可以跟面试官聊到的。对，
拉近距离。
对对对，好，那就是现在也算是不只是微软正在招募，也是各大公司啊或是可能研究所的招募期，就大家现在一定都蛮紧张的，不确定未来到底在哪里。那也想请 Riley 给有申请今年实习计划的同学们一些鼓励的话。
我希望就是大家在投递履历或者是不管是在微软的实习计划或是其他公司的实习计划，大家都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不要太紧张。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得失心很强，他可能觉得说我这个公司没有录取，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崩溃，我的世界就塌了？其实不是，因为其实在每一个工作的职位面试，我们不一定挑的会是最好的那个人，或者我们一定不是淘汰的人就是不够好，而是我们会看当下他是最适合这个职位，那他的人格特质、未来的规划计划等等的，都是符合这个职位要求的，我们才会录取这样的人。我相信这样子的原则也都是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公司职位的应征上，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不要觉得说我今天面试失败了，或者是我今天没有被公司录取，是不是我就很糟糕？其实不是，你只是当下那个时间点跟这个公司这个位置没有那么符合而已。所以其实你可以准备好，说不定下一个，就像刚刚 Judy 讲的，可能这位同学在微软实习没有录取，但他最后还是去到他想要去的公司跟职位，我觉得这样都很好，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对，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多多投递我们的实习，因为我真的觉得微软实习是一个很棒、很有趣，然后你待完一整年之后，你可以带走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那如果有想加入微软，那刚好今年就没有办法加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基本上实习计划一整年都会有办非常多的活动，是给外部的同学啊或是有兴趣参与的人参加，所以如果还是对微软很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随时参加这些活动。那只要是在学生的话，未来还是有机会再投递，可能你之后把自己准备好了，或是刚好遇到适合你的职位，你又可以再加入我们。
是，说不定这一次实习生没有录取，将来就是直接应征微软
正职。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对自己有信心，然后随时把自己准备好，遇到机会好好把握，这样就已经很棒了。好，那今天就很谢谢 Riley 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相信透过这一个节目的产出，可以让新一届要投递我们微软实习生的那些准备投递的人，可以更有方向。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微软实习计划的各个平台，会有更多资讯来做露出。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直接欢迎私讯我们的社群，我们会有小编来马上回复你们。对， 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我们下周见，
拜拜。